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笑范先生。笑范先生您好。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里。哎，笑范先生啊，您的专业是哪一方面呢？
我的专业是微生物。
微生物好极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每到了礼拜三呐、这世外桃源，因为平常与外界接触不多，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外面的这个科学新知很有兴趣。那从我们开播到现在呢，又是爱因斯坦，又是牛顿，又是星星月亮太阳，可把我们搞的是头昏脑胀啊。那现在呢哎，讲点这个小东西倒是挺好的，微生物。哎，您先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是生物，什么是微生物，这东西到底怎么划分？
如果简单一点来讲的话，生物就是泛一切有生命的这个、
一切有生命的物，
一切有生命的物。
好吧，这个可以听得懂。
微
生物呢，
生物
就只有一点生命的物。
不，这不是。
不是，那是什么？
比较小，就是用人的肉眼是无法看到的，必须
用肉眼看不见的，
借助于纤维镜啊。
那您是
细菌、病毒什么的？
哦，那照您这个说法的话，就是这个微生物学是比较晚近才有的啦。
应该是这样，因为这需要借助于工具才能够看到。
哦，那你们念这行的眼睛要好是吧？
对，
要看很多的显微镜。
对，有的时候需要显微镜。
这生物分成很多类，微生物怎么分类啊？
微生物根据所研究的这个这个微生物、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大体可以分为细菌和病毒吧，大概。
哦，那您现在是细菌还是病毒？
我是搞细菌的。
就微生物现在可能最有用处，就是有关于医学方面呢、是不是人类健康方面呢、
当然这一切生物的研究都是为着人体的健康服务的
啊。您的专业是研究细菌的哪一方面呢？
我的研究的这个微生物呢，主要是研究蓝藻。
蓝藻
并不是对，蓝藻、就是、
什么叫蓝藻？
就是如果你在那个出去玩的时候，到那个湖里面或河里面，如果发现那个水绿绿的，
对对对，
那里面那个绿绿的东西，基本上有很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蓝藻。
你讲的不是浮萍，不是喂鸭子那个浮萍
啊？不是不是，
比那个还小，
比那个还小，
就看水里面稍微有点颜色。
对对对。
呵，那个小东西可以念博士。
而且还是我只研究它其中的一小部分。
怪怪。那个有什么好研究的？
比如说圆的，不是说先去说我研究这个方向嘛。
对，
我是研究生物钟的。
生物钟，哎呦，
对，
你这个你不是研究蓝藻，怎么又研究生物钟？什么叫生物钟？您再给我解释解释吧。
生物钟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生物体内啊、有些生物体内啊，它们里面也有一个钟表在控制时间。
有些生物体内就是说有的生物没有。
生物
哦，真的、人有没有
啊？人肯定是有的。
为什么？
比如说人晚上睡觉、白天清醒起来工作。
哦、那我们时差是不是就是因为有生物钟？
对，我们基本上时差就是生物钟。如果你从中国飞到美国、那肯定你就有体会了这个生物钟。
对，那为什么我在美国过几天它又好了？那怎么回事？它自动对表。
对，这个生物钟可以根据外面的环境可以来调节，
怪怪，
你这个生物钟，然后呢，让你这个身体呢能够调节到跟外面的环境是一样的节律。对。
那您的意思，那照您这样，您是研究蓝藻，又是研究生物钟，那你的意思说蓝藻有生物钟啊？
对，蓝藻是目前所发现最小的一个生物钟。
是您发现的？
现在不是我。大概在1987年，二十几年前。
哎呀，您就生晚了一点，是吧？1987年， 那这个这玩意儿这么小，那你们用怎么样？他说有一天有个科学家，他这个吃饱饭没事做，他拿电子显微镜一看，哎，里面有个金公社的手表在那个蓝藻里边。他怎么发现这个生物钟？这是他怎么弄的？
这个基本上是科学家的研究这个固氮作用和光合作用的时候发现。
博士先生
啊，
咱们这个听众里面啊，
啊，
这个固然是很多高人呐、啊，但是有很多人是像我这种，你稍微有个专有名词出来，我们就要问问题了。所以你讲慢点，你说一个什么？
固氮
鸡蛋作用？
不是固氮。氮
什么叫做氮？
是
这蓝藻生蛋吗？
简单说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装甲需要化肥，这个化肥呢，相当一部分需要氮肥。
等一下，你说我们知道，
okay.
我们不知道，装甲需要什么？需要氮肥。
需要氮肥，对。
什么是氮呢？
就是比如说一类的像氨啊，氨气大家听说过吗？
氨气就是撒尿里面的东西。
基本上像尿素之类的
东西。哦，那个知道，那个知道。对，小时候呢、
这个，
小时候种田的，他们用人工肥就是这玩意儿，
对吧？
啊，所以这个植物庄稼，
这个蓝对
需要
这蓝藻也需要氮肥，
蓝藻也需要氮肥，那谁给他这个氮肥呢？
如果这个它的环境里面没有的话，那么呢，这个蓝藻呢，它就会自己来固氮，就是把空气中的氮气，然后呢给转化成它可以利用的氨。
等一下，你说这个固氮、这个氮是本来在空气中的成分是吧？
对，
它能够把这个空气中的成分搞到它可以用，叫做固氮还是怎么样？
对，我们空气中有80%的是氮气。
啊哈，那它要把这个氮气弄到它里边去，让它成为它可以用的东西。
对。
嘿，它怎么弄？它这么小个东西，谁帮它弄啊？
当然是自己解决了，它里面有很多的蛋白啊，什么各种各方面的，是很复杂的东西，现在还在研究。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小蓝藻，这个所谓的微生物，其实是很复杂的东西。
对，是非常复杂。
所以，那我刚才问题说他们发现这个钟，你说他们从这个固氮作用，他们要把氮拿进来当自己的肥料用，结果在研究这个的时候，后来怎么啦？
不，还有一个，在研究这个固氮作用，是刚才就是把氮气，然后呢转化成氮肥。那么还有一个光合作用。
哎，光合作用听说过。
对，就像那个植物一样，它是绿的。为什么是绿的呢？它因为含有叶绿素什么的。这些叶绿体呢，它们就可以把这个光固定下来，然后呢转化成像淀粉，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面。
您讲的话又是我听不懂，我这个光合作用听得懂。就植物会行光合作用，那什么是光合作用我听不懂。哎，你说可以把光固定下来，刚才把空气里面的一部分叫做氮固定下来给它用。
对。
现在它把光拿来干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光有能量，这个能量呢、
这个、我知道。
对，这个能量怎么被转化成它可以用的呢？
这个就像武打小说里面，它就吸收日月的精华嘛，不是这样？
对，差不多。
那
它
这个吸收日月精华，它怎么吸收的？你讲给我听。这是你们的博士，你们博士就念这个是吧？
对。
它怎么弄？
它里面就是通过一些它里面的器官了，比如说一些叶绿体，然后这个对一些气泡器，就是这些叶绿体呢，就可以把这个光能呢，就是个日月精华呢，然后给转换成可以利用的东西。
呵，它这武功还蛮高。那这个叶绿体谁给他的呢？
不知道。这应该是神给他的。
所以他有一个叫做叶绿体的这种宝贝是吧？
对，
是他妈给他的。那么他这个东西就可以把光怎么样啊？转化成什么东西啊？
可以利用的一些化学物质，比如说淀粉。就是我们吃的面粉，它有大量的淀粉，大家都知道。
怪，所以这个小东西这么小，它也要讲求营养平衡啊。
对。所以说呢，他们在研究这个固氮作用和光合作用的时候呢，发现了生物钟。那为什么呢？
等一下，
因为这个，
我们再给听众朋友复习一下，你不能讲得太快，你讲得快我们就不见了。
啊、
所以你说这个小东西呢，这个小蓝藻吃起饭来蛮挑的，是吧？它又要吃氮，对吧？
对。
又要吃这个固氮，我们就把它想成熟鸡蛋好了。它又要吃熟鸡蛋，对吧？又要吃大米饭。是吧？
对，
大米饭是光合作用来的，
对，
这个熟鸡蛋呢是固氮作用来的，
对，
啊，就像我们要吃荤要吃素一样，好，
差不多。
好的，那然后他们就研究这两个东西了。
对。
怎么样呢？
他们发现这两个作用不能同时进行。
这个还麻烦。
也就是说他吃这个熟鸡蛋的时候呢不能吃大米饭。
吃大米饭的时候就不能吃熟鸡蛋。
对。
你说他是不能吃还是不能做？他要做鸡蛋的时候就不能做。
对，做鸡蛋的时候就不能够做大米饭。做大米饭的时候就不能够做鸡蛋。
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不过咱们听众朋友可能听累了，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待会儿继续回来跟大家讲这个小蓝藻的保健卫生。
好。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我记得你当初说你已经觉知了，然后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基督徒了，这就够了。那为什么你还要受洗呢？
当然当时的时候提那个想法，就是说我成为基督徒以后也不想让那个弟兄告诉别人，当然就是自己的一些小想法，就是觉得好像是别人
做个隐姓埋名的基督徒，
别人都不是基督徒，好，我还是基督徒，别让他们另眼看我，当时也有这些顾虑，还不是想太让人知道我是基督徒。直到我读到后面那个保罗书信里面说，保罗说就是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当时就看到自己行为是多么可笑，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对这个想法就没有什么。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当我听到说每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我想想，的确我这人身上也有很多罪，所以我就承认自己是罪人。而这个罪呢，自己又解决不掉。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是人只是生下来活那么几十年就死掉了，那真的是一点意义都没有。而现在呢，在我们的背后有那么一个神爱我们，而且有那么好的计划给我们。我当时听了就觉得特别想要这个东西，
特别想认识这位神。
对，而且他是说很简单，你只要敞开心接受他，他就住在你心里面啊！我当时就想，我干什么不要呢？我一定要要，所以我就举了手。
好的，你很勇敢啊！
当时而且还举得特别高，唯恐别人看不见。
那你当时很喜乐。很平安。
很喜乐，而且别人一问我就说我举手了。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我是已经觉知信主了，而且我是基督徒了。回家告诉我先生，他特别高兴，但是也特别惊讶，说你怎么比我还快。
我觉得受洗与不受洗就我自己而言还是很不一样，特别受洗之后呢，更明白自己是属神的人，
跟世界分别开，
要与世界分别出来。比如说起这个抽烟喝酒来，我在国内的时候是抽烟的，特别是我太太来的时候呢，我爸爸让他给我带了几盒烟来。
知道你喜欢抽烟。
知道我偶尔喜欢抽一支烟，就是在受洗之后没多长时间，因为烟不多嘛，当时说每天抽一支，结果到后来呢，有一天我抽了一支以后，我又拿起来了一支，现在想抽的时候，忽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恶心就上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但
这个我觉得是神在我身上的一个神迹，基本上我以后再也没有动烟，
你就再也没有碰过。
对对，包括酒这边很贵，自然而然就把酒也戒了，
这样也比较省钱。
也比较省钱。所以说呢，我觉得受洗不受洗还是非常不一样，它能够就是说让你整个的人真的是与世界分别开来。
那你后来就一直在华人教会服侍。
对
对,
对，在这些服侍里面我非常非常高兴，而且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我觉得非常开心，
一起查经，一起交通，
一起查经，对，
一
起服侍，对，一起服侍，非常好。现在我这人喜欢交朋友，我在国内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同学哥们儿什么的，平常也在一块喝酒什么的，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开心和满足过，觉得甚至真的
是有神的爱的那
种，对，甚至真的是把那种满足放在我的心里。
各位听众好，我是二山子，在北京西边生的，有几句心里话想跟大家好言好语的说出来，轻声细语的声出不来，只会粗声粗气的讲话，可我总不能叫这节目粗言粗语吧，所以我就叫这一小段真话实说，愿意听不愿意听在您，说不说可在我，因为有一天您就会知道我说的全都是真话。 活在地上，除了吃喝拉撒睡，还得娶媳妇或者嫁人，接下来就是生孩子养孩子，孩子长大了以后就在家里等着抱孙子，在父母过世以前得把孝心尽了，要不然就真的禽兽不如了。再有更多出息的就弄出点事业来，不但自己忙，还得让大家跟着你一起忙，跟别人有福同享，有难同担，把名打响了，把钱赚够了。什么叫把钱赚够了？就是往多了赚，越多越好，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以后留着给后代和后代的对头们糟践。难道不是这样吗？钱越多，找你麻烦的人越多。您不愿意理穷光蛋，那找麻烦的也不愿意理穷光蛋。再高尚一点的啊，就不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活了，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而活。什么英雄啊、领袖啊、伟人呐、啊，都是从这类人出来的。这样的人不多，实在不多。但是还有比这人更高尚的，那就是为天下所有人而活的人了。不管你是黑的、白的、红的、黄的，只要你是人，哎，你都能享受到这个人给你带来的幸福和生活当中的便利。可这种理想式的人物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能找着几个呀？你掰着手指头算算呀，你认识吗？就是有的话，难道每一个在世界上的人都能够真正的切身的享受到这个人给人类带来的贡献吗？不见得吧，有的时候也就是听听而已，坐在别人身上就自当是坐在自己身上了。因为不管多好的人，只要是一个人，他的精力和能力就是有限的。但是在每一个有限的人生当中，造人的神他都会给每一个人有选择脱离死亡的机会，因为神实在是爱人，他也会向那些寻找真神的人指出能得到神永远生命的道路。所以我在这儿要跟各位听众说的是，人活一生好多事儿都可有可无，但是有一件事是绝对不能缺少的，那就是找到这条路，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什么是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可能您这时候该骂我喝多了，你说神的生命人怎么能得到呢？这事儿不是由我二山子说能就能，说不能就不能的事儿，这事儿你得看神他自己是怎么说的。神从造人那天开始就想把自己的生命给人，因为这个是神为人所预备的。神的生命不是人想得、人努力就能得到，那你得看神有没有要给你。如果不给你的时候你乱争乱抢，那您就是出大错、捅大娄子，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罪。如果神真心实意的都给你预备好了，特别想让你得，然后你又不要，连理都不理，这叫什么呀？这更叫罪。这不是就变着法的惹神生气吗？人哪，活在地上，不管你胆儿多大、有多混、有多拧，打爹骂娘、太岁爷头上拉屎撒尿，就是看着皇帝不顺眼，也能够连人带马、连整个政权全都给推翻了。这呀没事儿，闹来闹去都是跟人闹，闹不成无非就是一死啊。所以信唯物主义的胆儿大呀，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不疼不痒。可是那讲唯心的胆儿更大，死怕什么呀？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好事接着享受，坏事接着干。可是悲惨的是，没有一个人知道20年前自己存在过。什么叫唯心呢？就是人自己骗自己。可咱哥们儿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这真神呢，是自有拥有的，不是你说有就有，你说无就无的。他创造了天地万有，他也创造了人，所以人跟谁闹也不能跟神闹，不服谁也不能不服神，你惹谁的气你也不能惹神的气。还是那句话，人活这一辈子要是跟神的关系没搞好的话，您还是白活，不管你赚了多少您都亏大发了。所以亲爱的听众们，我劝您一句，您悄悄的先在神面前服下来，您看看神的话，几千年都不变的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整个一本圣经啊，都说的是神要给人指出一条路，而且神已经给人预备了这条路，找到他自己，得到他的生命。亲爱的听众，今天咱就暂时先砍在这儿，我以后还会在这儿慢慢的说。您要是不嫌弃我的话，那咱就回头见了。可是要这辈子咱谁都见不着谁了的话，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勇士里聚集在救主基督耶稣和天父的面前。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谢谢各位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节目。我们今天是礼拜三，科学新知啊。我们这个，我每到星期三就负责从四方八面请来武林高手为我们开开眼界啊，看看咱们这些博士、硕士、哲士到底在弄些什么名堂。 哎，我喜欢做这个科学新知的节目，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第一呢，这个我们这个节目是这样子啊，一个是聪明人，一个装傻啊。我们这样子像演双簧一样的，这个免得听众朋友把我收音机关掉。平常呢，我就做那个聪明人，小贝就装傻。他装傻还装的是真像，哎，还有听众朋友认为说这个小贝呢真的是不学无术，那他可能大错特错。但是今天呢，这个礼拜三我们就不用装，因为我是真不懂，真不懂呢，就是看这些博士啊，一方面是望洋兴叹，一方面也是谈的很有意思，自己也长点见识。那今天这个好玩，你知道，笑范兄啊，我们小时候你知道。要是没出息就去干什么，你知道吧？
嗯，不知道。
我是南方来的，你们北方去放羊，南方去放鸭子。
哦。
那早上呢要去捞那个浮萍啊，那东西最不值钱的，一个晚上它可以长一池塘，你捞起来喂鸭子吃。
哦。哎，
这个你万万想不到，比那个还小的叫什么蓝藻是吧？
对。
蓝藻是什么？谁吃的？
有些小鱼大概可以吃。
你这是海里的，是淡水的？
淡水。
淡水。
海里面也有，所有水里面都有。
你这个。
无论是淡水咸水都有。
就是你基本上肉眼看不见。
它长多了你就看见了，但是如果你要看一个个体的，就是单个细胞，那就必须要用
非得用显微镜。它长什么样子啊？
就长得有些像丝状呢，有些是单个细胞，有些它浮在水面上。
嗯，它真的有个颜色，
有颜色，就是那个蓝绿色。
哦，就蓝绿色。
对，
这个小玩意儿，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它这个小玩意儿就可以念博士，比鸭子吃的东西还小，居然可以念博士。我先讲讲看，您说，您看看我刚才学的对不对啊？
嗯嗯。
那我们现在人都谈这个保健食品，对吧？
对，
这个人要吃好的，或者要吃这种organic 的没有人工肥料的，没化肥的，哎，还要到店里面去买，对吧？人的食物呢，就是照马克思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自身的需求在我们自身以外，是吧？你要吃大饼啊，要去买面，对吧？你自己不会做面粉吗？
嗯哼，对。
要喝水呢，要去买水。哎，你说这个小小小的看不见的东西，它自己做自己的食物，这是你的意思？
嗯哼，嗯哼，
它算是个植物是吧？
嗯，哦，它算微生物。
啊，它算微生物。
它不算植物。
它不算植物，但是它要吃东西，它就是靠它自己去做。
啊，对。
呵，哎，那这个真的是我们有点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武功高强的，它就吸这个日月精华之气，对吧？
对。
那他这个吃的时候呢，他有两种食物，
嗯，
一种呢，你讲了半天，我觉得那个像是熟鸡蛋，就是什么固氮作用，
对，
那把空气里面的氮呢，变成它的食物，
对，
他就隔山打牛，这么伸手一抓，
对，
就变成它的食物，
对，
啊，这个叫做熟鸡蛋，是吧？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晒太阳就行了，
嗯，
日月神功，
那个，
是吧？都有光合作用，
嗯，
他也不用去沃尔玛，他也不用出去找东西吃，他就飘在水上是吧，或者飘在水里，只要光能照到他，他就有这个本事把光变成他所需要的食物。
对，
那个叫什么，我们刚才说叫什么了，
大
米饭。大
米饭
啊，他吃熟鸡蛋，他又吃大米饭，
嗯哼，
两个都得吃，
嗯哼。
然后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不但两个都吃，而且两个都是自己做的，
嗯，
不但两个都是自己做的，而且他做熟鸡蛋的时候他就不能做大米饭。
对，
呵，这个很本事啊。
对，是很挺厉害的，
这仔细想想是不得了，我要是有这个本事的话那不就好了吗？
对，
所以
我们人有这本事的话就不用工作了。
您本来是跟我讲这个生物钟，
嗯，
因为生物钟就是人坐飞机有时差，要摸不成这个小蓝藻它也有时差吗？
它也有。
他怎么搞的？你说这个人在研究他这个做熟鸡蛋跟做大米饭之间呢，就发现他里面有个生物钟，因为这两个不能一起做。
对。
那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你的意思是说，有一个钟 告诉他什么时候做熟鸡蛋，什么时候做大米饭。
对，我们知道光合作用它得需要光，而光呢是需要白天。
对。
而这个固氮的时候呢，它里面呢用的那些蛋白啊，它那个我们知道光合作用是产生氧气的，这个氧气呢就会把那个抑制这个固氮的那些蛋白那些酶的作用。
嗯。
也就是说做熟鸡蛋的时候如果有氧气它就做不成了。
哦。
啊，这氧气就有毒了。
是。
好的，
做熟鸡蛋不能做大米饭，那是因为固氮的时候要是有氧气进来就坏了事儿了。
对对，
所以那他是怎么样，他难道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白天什么时候晚上吗？
他知道，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生物钟可以控制这些事情。
你这个话听起来有点蹊跷啊，你说他知道他生物钟可以控制这个事情，他的小蓝藻有没有眼睛？
他没有眼睛，没有这个人这样的眼睛。
那这一个小孩在笨呢，他知道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晚上，对不对？
嗯，对。
那他要是瞎了，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知道。
哎，这你问的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他们发现生物钟。如果你把这个蓝藻呢，如果只放在这个单纯的光的有光的环境里面，
是
按照人的常理说，我们就会老以为是白天，是不是？
对。结果呢？
可是呢？结果呢？你即使把它放在一直有光的环境里面，它也会表现出这种生物钟的现象。
真的？
它有一段十二个小时，它就会比较活跃；然后十二小时呢，它就会比较不活跃。就好像是人的平常的这个晚上睡觉，白天起来上班一样。
那你的意思是说，它里边它有它自己的二十四小时啊？
对，它里面确实是有一个钟，就是在控制它的这些生命的现象。
那个这个两方面的问题啊，在我听起来这个东西很严重啊，因为你的意思是说，它里边有一个时间跟外面的时间是相吻合的，这个至少这个周期是相吻合的。
对，大体上差不多。
那这个。他这个时间的周期呢，又会告诉他什么时候做熟鸡蛋，什么时候做大米饭。
对，
这个时钟会告诉他说：“哎，老王啊，现在起床煮鸡蛋了，是吧？”
对。
然后到了一定的时间，他就说：“好了，鸡蛋别吃了，咱们现在该吃大米饭，做饭去吧，是不是？”
嗯，对。
呵，那这个就叫做生物时钟。
对，
那你们现在找到这个钟，你能够看见它长什么样子吗？它这个到底是怎么弄的，您知道吗？
这个生物钟基本上呢是有几个基因控制的，目前发现呢有那么三个基因呢就能够控制这个生物钟。
有三个基因控制这个生物钟，他们怎么发现把这三个基因去掉它就没钟了？
对，基本上就这样，就是三个基因呢就好像这个钟表里面三个最主要的齿轮一样。如果把任何一个齿轮拿掉呢，这个钟表
就失效了，
就失效了，就不能告诉你时间了。
你们还没有完全研究出来，现在大概只知道有这三个基因是跟这个东西有关的，是吧？
对，主要是来控制这个时钟的。至于这三个基因是怎么控制时钟呢，目前了解的还是非常少。
那你说差不多二十年以前才发现这个事情，所以你们现在做到什么地步了？你们现在
我们现在基本上知道这三个基因来控制这个时钟。然后呢也大概知道有这三个基因呢，这三个基因它会翻译成一些蛋白，然后呢这三个蛋白呢就会来像齿轮一样来调控这个时钟。这非常复杂了。
那你们
我只能说知之甚少。
所知甚少，但是博士学位算是拿到手了，这是。
博士学位算拿到手。
那你们研究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呢？
当然这个最终的目的呢是想理解这个人类的这个生物钟现象。因为科学的这个规律呢就是从研究一些简单的东西呢然后我们可以积累一些经验呢可以去了解一些复杂的东西。
所以你认为这个就是说至少这个蓝藻比起人类来，人类是比它要复杂一些就是了，所以从简单的开始。
对，这是一般的科学是这样的。
听你这么讲，这东西好像蛮好玩的，是吧？蛮可爱的。
对。
颜
色很漂亮。
颜色很漂亮。
对。
那您现在研究到这个地步，您有什么感想？您有什么心得和我们说说？
虽然这个生物钟啊被发现才20多年，但是呢，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生物钟这个领域里面呢，基本上对蓝岛的生物钟算是走在前面的。
哦，
像生物钟还有用这个别的这个生物，
像什么东西？
比如说像果蝇啊，
果蝇也生物钟啊，果蝇干什么？
对，果蝇里面有生物钟。
它
老鼠还有。
你给我们讲讲，您知道果蝇里面的生物钟是干什么的？
果蝇比如说控制它什么时候产卵啊，控制它什么时候运动啊，什么时候休息啊。
那个也都算生物钟。
那都算生物钟，对，都有生物钟来控制。
那老鼠呢？
像老鼠也基本上就是最简单的，比如说就是白它清醒的时候，就它比较活动比较积极的时候，也有它睡觉的时候。
嗯。
Yeah。然后如果把某些基因，如果也是有一些基因来控制，如果把某一些基因给拿掉的话，那么它里面这个生物钟就失效了。
哎，那咱们这中国这个大公鸡呀、是不是也是也是算是生物钟呢？
啊，对，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
早上叫是吧？
早上打鸣，对。
啊啊啊！
所以说中国有句古话叫鸡司晨嘛。
嗯。
每天早上鸡就开始鸡叫的时候呢，那就是早晨开始了。
那植物是不是也有？
植物也有。对，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一棵夜来香，它晚上才开花，很香很香，白天它就关起来。
对，
还有这个所说的这个昙花一现
啊，对，
它
像这一类的花是
开，是吧？
对对，还有一些花是白天开，还有这些植物的叶子白天会举起来，然后晚上它会垂下去，这也是一类生物钟的现象。
所以你仔细的看的话，其实到处都是这个生物钟。
对
啊。对您来讲，您对这个生物钟给你一些什么感想？
我是感觉到这个生物钟呢，确实非常非常复杂。如果要是理解真正从这个原理上去理解这个生物钟是怎么运作的，我觉得我有生之年是完不成了，因为我这个博士论文就是在研究这个生物钟里面的一个基因，而且是研究一个基因的一部分内容，这个科学要想把这个生物钟的现象能够完全的解释清楚，那得还需要相当长相当长的时间。至于从这个蓝岛的生物钟再去理解这个人的生物钟，更是复杂的很，深深感到这个科学真正研究真是非常有限。
他如果没有生物钟，他活得成吗？像你研究这个蓝藻，
他基本上就是生命力会比较弱，规律被拿掉了，他生来就不会很健康。
它这个里边的时钟怎么会跟外边的我们这个24小时相合在一起呢？
这就牵扯到它会检测，就是外面是不是有光啊，温度有没有变化啊，通过检测外面环境这些因素呢，它可以来调整成这个时钟，让这个时钟呢能够最大效率的利用外面环境的这些条件。
就你刚才又说，你如果把它一直摆在一个有光的房间里面，它仍然会有这个周期，是不是？
对。
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告诉我们它本来就有这个周期呢，还是它这个周期是怎么讲？跟环境互相适应变出来的？
不是，如果摆在一个恒定的有光的环境里面，它仍然表示有表现出这种生物钟的现象呢？这就是证明呢，这个生物钟是它内部有的，而不是因为外面的光暗的变化，或者是温度高低的变化呢，而导致强迫这个生物呢有这个生物钟的现象。
这问题可严重了。
为什么很严重？
我再问一次啊，因为我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这个生物钟这个现象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就是说到底是外面的这个黑夜交替24小时影响到一个生物，让它像进化论所说的慢慢慢慢搞出个钟来，是吧？所以这个钟呢是基本上是跟这个自然律相对时的，就是对它所产生的一个调节现象，还是说呢，它本来里边就摆了一个钟，这个钟自己呢就有一个规律和外面刚好是相合的，这样您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听得懂，听得懂，应该是这个生物钟应该是原先就摆在里面的。
真的啊？
嗯，
你看我现在带一个表，对吧？这个表呢，虽然是跟地球太阳在对时间，可是它自己不长眼睛呢。
对
不对？有没有地球，有没有太阳，我这个表呢仍然是这么走。
对，
那只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表和这个地球太阳的时间都对在一起了。
对，
您的意思是说，像您所研究的蓝藻还有这些生物钟，它是内在本来就有一个钟。
对，
为什么这么说？
就像刚才我们前面举到的一个例子，如果你把这个蓝藻也好，植物也好，还有老鼠也好，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恒定的条件下，就说没有这个光暗的变化，
就是要么就是都是光，要么就是都是黑
的，要么都是光，要么就是全部黑暗。
嗯，
你就会发现，
嗯，
这个生物体呢，它仍然表现出这种生物钟的现象。比如说老鼠，你把它放在全部黑暗的里面，
嗯，
那么它仍然遵循这个白天活动，然后晚上睡觉。
这样。
如果你对。所以说呢，这些事情，这个结果呢，就证明这个生物钟呢是生物体里面是固有的，而不是外边环境的变化强迫它有的。
你知道这个说法就挺有意思，因为照着圣经看啊，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句话，您知道是哪一句吗？管到讲到这个像类似生物钟的这些话，
像传道书里面的
啊，对了，
有一些话
啊，那个是比你这个小博士要早3000年了，是吧？
那是。
他说：“凡事都有定期，
嗯，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对吧？对，
这个话您同意不同意？从这个生物钟的角度来讲，有没有任何需要被修改的地方？
嗯，没有，这是肯定的。凡事都有定期。
嗯，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都有定时。对，
嗯，那这个我觉得呢还不够惊人。”因为从您讲这个事情就让我想到啊，
嗯，
这个圣经第一面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啊，
嗯哼，
它跟我们一般老百姓的思想不太一样。创世纪第一章呢，是神已经定了这个24小时的这个节奏啊，他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甚至植物都造出来了，有晚上有早晨，这个就好像说那个植物的生物钟已经摆在里边了，然后第四天它才造了所谓的太阳月亮。
对，
那等于是反过来了，它之所以把太阳月亮地球绕日啊，地球自转的时间定为24小时呢，那是因为它从开头它已经有
了，
已经定好了。
嗯哼，
啊，凡是上帝造的东西里面的生物钟基本上都是照着同一个循环来做的。
对，有晚上有早晨。
那这个圣经尤其讲的话很有意思，他说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他好像是一个只是为了做记号用的，他是个怎么讲，他是个标兵。
对，他
是个标兵，他并不是时间的创始者。
对，
是上帝先定了24小时，然后他用这个太阳地球这些自转啊公转来这个
标记这件事，
哎，来标记这件事情。因为这个话是一直有点这个意思啊，我从前在读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读圣经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第一天先把这个东西弄好呢，就搞了第四天去做。那照您这样讲，这话是有点道理了，是吧？
对，很有道理。
嗯，好，我们再听一段插播，等一下我们回来再继续和大家讨论这个很有意思的生物钟的问题。
像晴空白云连绵不停，像水面浮萍漂流无定，人生的旅程在门外。 将它浸满，心门打开。
圣经说，
主耶稣带几个门徒到一个山上去，在这个山上呢，主耶稣就变了形象。这门徒呢，看见主耶稣变了形象，以及看到摩西和以利亚，他们所看到呢，事实上就是在时间里面看到永恒。如何能够看见呢？怎么样看到肉身的主耶稣那永恒的形象呢？很简单，我们看到主耶稣和门徒暗暗的上了高山。我们要看见主，必须暗暗的上了高山。我们要在时间里面看到永恒的事情，我们就是要安静详细的观察。主耶稣变了形象，这是永恒进入时间的一个例子。但是呢，有许多人没有办法在时间里面见到永恒，因为他们看事情的角度呢，并没有改变。如果呢，我们看耶稣的角度改变，耶稣就变了。事实上呢，主耶稣是不变，而是我们看主耶稣的角度变了。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见到上帝的国。所以一个人如果不重生的话，当然就没有办法在世间里面看到永恒，在人间看到天国了，并且他们没有办法从耶稣的身上见到神的形象。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们生命有改变，看事情的角度改变，耶稣在他们心目中也就变了。
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来。今天是小范先生微生物的博士，和我们在谈他所研究的小蓝藻。小蓝藻还带着表是吧，他又要吃熟鸡蛋又要吃大米饭，这个实在是挺有意思的。我刚才在听插播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像你们现在研究的这个东西才20年的历史，那20年下来是越研究越复杂。我看我问您什么问题，您都小心翼翼的啊，好像很难，很非常谨慎的，不敢说这个从哪儿来的，那个什么作用，这个将来会怎么样，通通不敢说。您觉得这个，如果达尔文先生知道你们所知道你们现在所知道的微生物学各种各样复杂的结构与现象，他当初对于他所推出的进化论会不会稍微怎么讲啊，犹豫一点？
也会像我比较谨慎一点，比较小心一点。
他那个时候的显微镜能够看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100多年以前
啊，那是肯定能看到细胞了。
看到细胞
那没问题，
但这个细胞里边的你们现在所看见的各种，比如说它这个叶绿体啊，这些以及它这种种的这个熟鸡蛋作用啊，大米饭的运动啊，它看得见吗？
它能看到一些东西，但是它并不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
它就看了一个小泡泡，就是好像很无助的在那里漂流这样子。
对，最早的显微镜就是看到一些木片上一些一格一格的小事。一个一个的小格子，但是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基本是干的东西。
因为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这整个的微生物学还是需要从这个巴斯德才开始，是吧？
可以说巴斯德就是说他对这个微生物的这个应用，应该是就非常对人类非常有贡献。
它的分类呀，各方面好像跟他有相当相当大的关系。
对。
对。那么因为在进化论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从所谓的低等生物进化到高等生物，对不对？从所谓的简单的生物进化到 复杂的时候。
嗯，
那您现在您觉得这个基本定义有没有点问题，对吧？到底谁是黑五类谁是红五类，它这样分是不是有一点啊，有一点有欠考虑啊？
这样分类有点太简单了。
嗯，
实际上这个连这个小小的蓝岛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嗯，就是我们从人的这个肉眼看起来它简单，其实它一点都不简单。
一点都不简单。
这个蓝岛算是最简单的细胞吗？算是单细胞吗？
啊，单细胞。
哦，真的。
有的是，对，差不多是应该是最简单的了。
就是如果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方面的简单啊，就是它已经算是最有限的，就是了。
对。
哦，那这个单细胞里面你们现在看出来多少东西？
哦，那研究蓝岛的人真是研究蓝岛的人多了去了，这个方向也很多。
真的、啊？
对，像基本上我现在博士搞的是生物钟，
嗯，
那现在做这个博士后呢，正在就是在搞这个固氮，就是怎么做这个
熟
鸡
蛋
了、
嗯、
啊，对，还有搞很多别的东西的。
那你所知道的还有什么东西？这个小东西它有什么武功啊？
啊，
它整天干什么？
哦，还有利用这个蓝藻来这个做生物能源呢。对，
怎么说、
这个、蓝
它怎么做生物能源呢？
因为蓝藻它里面有这些新陈这些生理代谢这些东西呢，
是、嗯、
这些过程呢可以利用来做一些比如说代替柴油的一些东西。
真的？
这些对，可以产生氢气，可以甚至可以产生电能。
这么厉害？
对，不过这方面搞的人还算是一个新的研究项目。
嗯嗯，那我问你，他这个一个蓝藻，它到底命多长啊？那怎么生孩子？
有的很短，有的我相信你可能比较长一些。
比较短是短到什么时候？
短的话呢，可能几个小时就有可能会死掉，或者是因为环境的变化。
嗯。
如果假如说环境不适合它生长了，那很快就死掉了。
那你说它这个生物钟的周期是24小时吗？还是
它的周期是实际上比24小时还是少长一点，是25个小时左右、
所以大概就是差不多一天的长度，就是
对，基本上差不多是一天左右。
那它这样不会错开了吗？一天差个小时不是一下子 就白天就变晚上，晚上变白天了吗？
这不会，因为它还会能够根据这个外界环境来调节它这个生物
钟。哦，
对，
万一太阳不准时的话它还可以修理修理。
对、
啊、
对。
那这个他生孩子怎么办？他怎么生孩子？他是单性生殖吗？
他是细胞分裂，对，他没有这个雌雄这一说。
哦，他就自己做饭，
对，
自己吃饭，
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就这样。
那变出来的里面都有个钟，
都有个钟，而且是一模一样的钟。
那，这他到底怎么弄的？现在我们知道多少？
哦。基本上没有什么，不知道什么，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所以不知道什么之下就把它打成黑五类，有点不是特别公平，是吧？
对。
就是它这个简单的生物一点都不简单。
哦，太复杂了。
嗯，它这个生存环境怎么样？一定的温度还是很容易就死掉，还是怎么样？
蓝岛按说还是比较能够
比较耐
抗这个，哎、比较耐能够对比较耐这个恶劣环境的。
嗯嗯嗯。
比如说零下70度的时候，其实这个蓝岛还不死。
嗯，真的。
对，曾经有的科学家就是想把这个蓝岛投到这个金星上去。
哦。
对。
对，我想读过这么东西，他们要丢一些这种生命力强的这种所谓的微生物之类的。
对，
让他自己去那边演变，
对，
然后再过了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呢，那上面就有这个姓朱的，
有氧气，就
有
水，
还有姓朱的，还有姓贝的，对，还有收音机电台，yeah, 我读过这么个报道，哎，这个有意思。我们现在认为低等到高等，简单到复杂，
嗯，
先不要说它可能不可能，整个的定义。恐怕都需要重新考虑，是不是？
对，
嗯嗯嗯，那好啊，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听众朋友闲聊，大家长点见识啊，再和大家念一念刚才圣经上这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称为美好。照着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呢， 是蛮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个案其实啊，应该是 in his time，
嗯，
就是按神的时候，
嗯，
从圣经这些话看起来，神在造一切的生物，它都有一个一样的时间标准，用这一样的时间标准去把这个生理时钟放在蓝藻里边，对吧？
嗯，
放在植物里边，放在这个飞鸟里边，放在公鸡里边，放在人里面。
对。
然后他照了太阳，
对，
月亮，也就是照着他这个粮食的标准。
对。
啊，这个叫做个案其实。如果不按着他这个时候呢，这些事情就不能够再非常有规律的运作。
是这样。
是不是？因为我相信您讲的这个老鼠果蝇恐怕都有类似的现象。
对对对。
大家都有时差。哎，这挺有意思。今天我们啊，在世外桃源里面又验证了圣经的话其实怎么讲啊，准确的，对不对？
对，非常准确。
非常非常准确。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觉得怎么样，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好像平淡无奇，但是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讲呢，哎，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这个第四天是有大光啊，大的管昼，小的管夜。
嗯，
啊，因为照这样看起来，这个时间不是为了太阳定的，太阳是为了时间定的。
对，
那个时间的规律本来就在那里，当他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在造这些植物这些生物的时候，那个规律期那个生理时钟都已经摆在从最小的蓝藻到最大的啊动物里边，他不过是在第四天的时候把这个太阳拿出来，像我们怎么样挂个风球一样，是吧？
对，
想把它 mark 一下。
嗯，
我们谢谢孝范先生，将来有机会呢再回来和我们谈谈。您下次再来可以跟我们谈些什么？
啊，我的研究方面呢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是野生型和突变型的问题。
什么叫野生型和突变型？
野生型就是原来的那个生物，就是没有经过变化的。
嗯。
而科学研究呢，一定要引进一些突变，才能够去研究，这就是所谓的突变型。
嗯。
那么通过比较野生型和突变型呢，就可以来研究这个原来的生命现象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机理。
嗯，听起来很复杂，我得想想。老师说没听懂，不过下次咱们再谈好了。谢谢孝范先生，再见。
再见。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要向您预报一个消息，就是因为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可不可以得到某一个节目的光盘或者是录音带，我们很感谢大家，也感谢主，有这么多人不断地对我们的节目表示鼓励支持与兴趣。我们所有的节目内容从音乐到谈话都是自己做的，也都是放弃版权的，也就是说是属于大家，是属于主的。把已经做好的节目变成 CD或者录音带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对我们来讲呢，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人手与时间。如果每天把节目录下来，分门别类，再应听众朋友的要求挑出您所要的节目复制了到邮局去寄给您，这样我们的人手真的就不够了。所以我们总是把节目放在网上，您可以自己或者托会弄的朋友到我们的网站去swty1180.com， 每一个节目都在上头，您自己就可以下载到您的计算机里做成 CD。 但我们也明白听众朋友中间有好多人是不上网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在近期之内会在休斯顿的西南区设立一个世外桃源的有声图书馆，把所有的节目都一套一套的放在里边，您可以到这个图书馆来一套一套的借回家去，要听要拷贝就都比较方便了。等我们有进一步确定的计划之后，会把详情在节目里报告，预计春节的时候应该这个图书馆就可以开张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世外桃源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口中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